罗马书在教会历史里面给教会带来多少影响，我想包括我们今天在内，为什么主祭这一次召聚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看罗马书，我想一定有它的美意。那么从马丁路德奥古斯丁以后，到了教会最黑暗的时期，就是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呢，他所以能够起来被主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罗马书的话。有两个机会，我们知道他和罗马书有很深的接触，就是在1515年。11月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罗马修道院的修士，但他同时呢也是就威登堡大学的教授。那那个时候呢，他就一连串的就给了罗马书的信息，大概花了10个月的时间，那他对于学生讲课。那么当他讲课的时候，他慢慢就发现到，整个这个可以说罗马是可以说保罗他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因信称义的教训呢，可以说呢是整本书的中心，可以说他的确找到这一点。然后下面他就做了他的见证，我们大概呢把他的话稍微翻译一下。他说，日日夜夜呢，我就在那里默想，就在那里思想思念罗马书这本书，一直等到有一天呢，他说我掌握到了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神的义。他说于是呢，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好像重生一样，而且呢，我好像在这里就为我打开了一扇的门，我果真进到了乐。那大家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呢，他因为良心一直责备他，他觉得老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马丁路德最怕就是打雷，他觉得那个代表神的愤怒。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里面没有平安，所以他后来想了办法，那么我干脆到修道院去。所以他有一天呢，就请了他的朋友，他很会音乐，然后大家在一起作乐。那么到了半夜以前，他就宣告说他要从此以后他要进到这个修道院去。所以呢，那一天晚上他最后一个晚上和大家一同唱歌作乐。那么等到半夜以前呢，他就到了奥古斯丁的那个系统的修道院去，那么然后他就敲那个修道院的门，那么这个门打开了又关了，那么从此以后马丁路德就被关在门后，他就把这个事情永远丢在背后，因为他以为说是世界叫他犯罪，那如果到了一个好的环境就不会了，所以没有想到的，他到了修道院，他刻苦己心，他把自己弄得非常苦，非常的瘦。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还是觉得他在神的震动底下，他觉得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他希望能够得着乐园，但是乐园好像离开他很远。所以他说，就是当他读罗马书的时候，他一直教，这是他理性上的追求，但事实上呢，他在心里面，圣灵呢在他里面工作，就借着这本书呢，就开启了他的眼睛。原来呢，神的义可以说就是整个罗马书的主题。然后他接着下去，他说整本的圣经呢，就好像付给一个新的意义，好像就一解释就不一样了。他说从前呢，他说我觉得神的讲，每次讲的神的义呢，我心中就充满了恨，因为神的义代表什么？代表我是个罪人，他可以审判我。意思就是说，如果神是义，神是公义的，所以我是罪人，他审判我没有错，因为他承认神是义，所以他就觉得我一定是灭亡，所以他心中对神充满了恨。他那自从那个以后呢，他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的甘甜，他能感觉到那个大的爱充满他。所以他说，就是保罗的信息，他说对他来讲就变成一条属天的道路，就是那条就为他开一条路，就把他带到天上，换句话说，他就得救。所以我们相信，这个马丁路德虽然在天主教里面，虽然他曾经做了修士，虽然他做了圣经的教授，他真正得救是当他默想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对他说话。 当然他所以能这样默想，因为他不满意他自己时光。结果我们知道是罗马书呢，果然忘掉了。但我们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以前，在这件事后，那么总是他不满意，所以他就觉得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他一定要到罗马去。所以呢，他终于就从德国呢就到了罗马。到了罗马，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罗马，啊、有一个梯子，那个梯子据说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不是曾经拥抱了这个基督教嘛？那他的母亲 Helen， 就特地呢就从，听说呢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就把有一个梯子，那个梯子据说是主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那个梯子，他说把它搬到罗马来。所以根据那个遗传，根据传说呢，那个在那个楼，在那个梯子的这个上面还有斑斑的血点。那么普通的大在马丁路的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到罗马去朝圣，不光朝圣，如果你朝圣一定有多少的罪可以赦免，那更重要，如果你能爬那个梯子，那么你爬那个一面爬那个梯子，一面就想你自己的罪，然后呢你就懊悔，就流泪。那么一面你自己的罪能得到赦免，一面你亲友的罪可能也能得到赦免，他们可以从炼狱里面可以更得到一些相当程度的拯救。所以不光是一般的人这么相信，连马丁路德，他虽然有神的教训，虽然他有心要到修道院去，结果他不能改变他自己。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是跟着去爬，他希望能够往上走。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罗马，不要忘记，很多人到罗马喜欢东看，喜欢看那个罗马假期的喷泉呐，这些很有意思，不错。但真的到罗马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当然梵蒂冈是个负面的教材，按理来讲这个没有什么好看，是不是？但是还是有意思的，比方说现在他们的主教堂，就罗马的主教堂，就是所谓约翰堂，约翰堂就在旁边，那么它有一个小堂，小堂上面就是放了这个这个梯子。那么这个梯子到现在还是有人这样跪着这样爬上去，一面爬一面哭，所以你看见他们那个虔诚的样子，你实在很受感动。不过天主教呢，他们的确，罗马教的确也给人方便，他觉得这个今天21世纪你还这样爬上去，这个可能有的人就付不起代价，所以他就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梯子旁边又弄了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梯子，你可以走上去，不要爬上去。所以总是现在你看的实际上是两个梯子。那个时候呢，保这个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不是只有一个。那么就是听说他爬到中途的时候，那么有一句话就领导他。那我个人是比较相信说，这个的的确确不是一个非常超然，他的的确确他一直罗马书在他里面，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17节，一人必定信的事，那这句话呢，就好像洪水一样，就那个就从天上就倒下来，结果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爬？他爬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双手我能够跪着，用我的行为我能够证明。结果这些不能够拯救我，所以呢，给他看见说，义人比因信的少。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马丁路德就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给教会两个大的礼物，一个是一本公开的圣经，因为在那以前，很多的圣经是用链子链着的，不是普通人都可以的圣经。第二，就是因信称义。那这个真理毫无疑问。是借着马丁路德给我们，但是马丁路德怎么看见因信称义？是因为他读罗马书的结果。所以我再说，你罗马书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神学一个学问的教科书，可以叫你非常的明白，在逻辑上你都懂得了，但是不一定就能叫你得救。所以你看，居然呢，我们知道，当马丁路德默想主的话的时候，主的话果然转了他。感谢主，马丁路德就。那么大家到现在知道有一本很有名的古典名著，就是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我想这个毫无疑问，听说呢，除了圣经之外，历代来啊，这个本人约翰的这个《天路历程》好像是最畅销的书。那本人约翰这个《天路历程》怎么写出来的？大家常常都忘记。你记得他在监牢里面，在 Bedford 监牢里面。那个时候呢，他就读罗马书， 那么，然后他把罗马书整个消化了以后，然后他用另外一种的题材，就写了什么呢？就写了《天路历程》。所以不要忘记，《天路历程》严格说来呢，就是罗马书，不过是被本人约翰消化过了，然后呢，在本人约翰的笔下，啊，用另外一种题材，大家比较容易明白，这是《天路历程》。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忘记《天路历程》，当然你自己要看，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鼓励年轻人看，因为你知道这个，事实上呢，它就是试着用另外一种题材，那把这个他所认识的罗马书，把它介绍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个18世纪就是威斯里约翰兄弟。还有查理·威斯理，那么他们的的确确给英国带来了很大数量的复兴。那么在威斯理约翰那个时候，可以说，这个英国国教就是国家教会那个光景是非常非常一致，道德是非常非常的败坏。但是感谢主，结果呢就是借着威斯理约翰他们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那么他们的复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因着圣灵借着威斯理约翰兄弟所带来的复兴，结果叫整个的英国就免去了另外一次向法国流血性的革命。意思就是说，法国到时候他不能不革命，而且是流血的革命。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英国没有流血革命，但是整个英国的社会改变过来，就是说圣灵在那做很大的工作，那就是因为带进了很。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威斯理约翰是个牛津人，就是说他们是牛津大学的人。牛津大学的人大概可以说都是这个英国国教的佼佼者。那么威斯理约翰，约翰威斯理还有威斯理约翰还有其他的人，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牛津大学上在一起聚会，那么大家就笑他们，就称他们做圣洁团。那他们的的确确生活也非常的圣洁，那么他们的确是很用功、很了不起，他们的的确非常认真。那么他们在一起聚会啊，不讲英文，他们在一起聚会讲希腊文，那么他们读的也是希腊文圣经，所以你看这些人实在是很。那么然后呢，他们是循规蹈矩的，那么他们的的确非常的有追求，很爱主，那么有好些人，那么所以呢，我们叫最早最早呢，就是在 Oxford 大学，在牛津大学呢，主就得着一半的年轻人。那么后来呢，威斯理约翰就做了圣品人，圣品人当然就做了圣公会的牧师。那么圣公会因为是国家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地位是非常的崇高。那不光如此，他的母亲呢，威斯理约翰，你不要忘记，威斯理约翰有19个孩子，母亲有19个孩子。那么他常常就是给每一个孩子半个钟头在一起，和他一起祷告，和他一起的和他们。基督圣经上，那么这个威斯理约翰呢，是19个里一个。那威斯理约翰的母亲呢，常常为他们祷告，希望说他们不光在英国，而希望能够到外国去为主工作。所以呢，威斯理约翰他的的确他就，就后来就到美国去了。到了美国就在 Georgia 乔治亚那一带工作。但没有想到啊，他就在从英国到美国的路程。因为是坐船，结果遇见了风暴。遇见了风暴呢，结果他就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自己，如果万一这次风暴他到哪，以后他到哪里去，他对自己没有把握。换一句话说，他有没有得救，他自己没有把握。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看到风暴，他就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非常非常的这个害怕。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从船上就传来了一阵歌声，是唱诗的声音。结果发现有一批德国的基督徒，那这些人只是平信徒，一般的信徒，不是像这个威斯理约翰，他是一个一个圣品人呢，所以他坐的船舱啊是高等的，是在上面。那么然后呢，这个说在这个底舱呢，就是这些德国，但是他们呢在风雨飘摇里面根本很镇定，而且唱诗非常嘹亮，所以他非常有印象，他就说很稀奇。就是地位来讲，我是英国的圣品人，我是从最好的大学来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平安呢，是他们有而我没有的。 你看英国人对德国人还是有偏见，所以你知道这个什么四不真假，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德国人是输人的，这个话当然是很刻很实实在说是不公道的话啊。不过他当然也有几个例外了，有几个例外，所以他觉得英国人是最输人。所以在那种感觉，因为许多人觉得德国人都是比较机械性的，都不是很疏离的，那所以呢，只有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应该只有他们帮助德国，德国人不可能帮助他。结果就在那一次，他看他们唱歌，他才晓得他自己对永生根本没有把握，他根本没有把握。结果反而看见这些人非常有把握，而且非常镇定，他们一点也不害怕。所以呢，他就从他们身上得了很多。那么后来听他们唱的一些诗歌，他很受感动，所以他就想说，我应该把这些诗歌要把它翻成德文，翻成英文。那么怎么办呢？他不会德文，所以好，他说我在船上就好好学德文。他果然在船上就把德文学会了。那德文学会了又做什么事呢？就是把这个，就要把他们的诗歌呢，就翻成什么？就翻成英文。那么这一班弟兄们是德国弟兄，那德国弟兄是哪里来的弟兄呢？后来就大家所知道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这个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原来呢，他们是从东德那一带，后来就到了英国。那这一批人，他们当初呢是在德国，就在靠近捷克斯拉夫边界有一个地方叫亨赫特，那里有一个村子，那么那个村子盛大了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就是借着新兴道夫带进来。那么然后呢，新兴道夫就帮助了这些弟兄们，他们我们知道说大概就教会历史来这个打，就是从在教会历史里面打发人打发传教士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们，就他，因为其实他们是最简单的一班弟兄，他们有的是做木匠，有的是做铁匠，特别从韩国那边来，所以实在说这班就是最简单的，但是呢他们对救恩非常有，而且他们喜欢唱诗，那些诗歌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非常动人，所以不要忘记啊，大家知道说今天我们的很多帮助，很多的诗歌是威斯利约翰写，是查理威斯利写，是他弟弟写的，但查理这个威斯利，他所以会写那么多好的诗歌，是因为受了摩尔维亚弟兄的影响，受了这帮德国弟兄们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发现，所以现在这个威斯利约翰就发现呢，他有一把火在这一班人里面是他们没有的，所以不要忘记，后来这把火就从德国摩尔维亚教会这班弟兄身上就烧到了这个两个兄弟，就是威斯利兄弟，然后最后就烧到了整个英国。所以我们讲教会历史，讲教会复兴，我们不要忘记，那威斯利约翰那个时候他去加拿大，他根本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救，他对救恩根本没有把握。所以呢，他后来到了 Georgia 后来就交通就一切都很不顺利，后来又回到英国，回到英国，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实在是不行，他那天晚上呢，就是1738年，就是5月24号的晚上，那么那个晚上呢，他就到了这个伦敦，有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摩尔维亚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聚会，不是圣公会啊。就是摩尔维亚的聚会，那摩尔维亚的那个聚会就是 Saint Love 他们这一班弟兄们的聚会，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呢，结果他们在一个地方聚会，所以他结果那天晚上他去参加了。那么那天很奇怪，他们的聚会啊，跟普通就有点不同，他们的聚会有点像今天晚上，就是普通的聚会讲的人都站着，他们的聚会是讲的人坐着。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不一样，你知道从前古时候像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从前呢都是老师坐着，学生站着，那现在世界倒过来，现在是学生坐着，老师站着。那么摩尔维亚教会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不应该站着，所以你看摩尔维亚教很有意思，你若去到美国去，特别到玻璃恒，美国的玻璃恒其实新兴道他们在一起，你去看他们的坟墓，他们的墓碑没有墓碑，没有站起来，墓碑通通躺下去。意思是说，所有埋在那的弟兄，不管你是弟兄，不管你是印第安人，他们当初工作在印第安人中间，所有印第安人都是弟兄，他们埋的时候都是一般高的，没有一个墓碑是这样，通通是平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都是弟兄，你看见吗？很稀奇。 那么，所以这个实战圣灵在他们身上带来很大的工作。所以呢，结果他们就结果他就这个就，所以他们多半都是做的。好，所以呢，威斯里亚女天就去他们了。那么在做什么呢？结果那天呢，这个有人呢就在那念一段什么呢？念一段这个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注解，而且还不是念他的这个本文，乃是念他的序，很稀奇。所以大家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不光找到马丁路德的这个罗马书注解，最要紧你读他的序。那么那天有一个弟兄受感动，就是把马丁路德那个序呢把它读一下。所以后来威斯利约翰，因为他写日记的嘛，他就告诉我们，那是8:45，就是差15分钟，9点的时候，他说当那个弟兄在那读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啊，他里面心中有一团有一团火，还有一个热在他里面，所以他在日记下面他就写下来了，他就感觉到他的这个心呢、啊，好像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非常的火热，就是那些话觉得非常火热。所以他说，我就感觉到呢，我就把我自己投身在基督里面，而且呢，我这样做是为着要得着救。所以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受感动，他觉得他要接受耶稣基督，要做他的救主。他说那个时候呢，他很稀奇，那里面那个得救那个确据啊，就给了我。意思就是说，告诉我说，我很有把握，他已经把我的罪已经除去。那么而且呢，他拯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后来他不要忘记，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很多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应该就是威斯利约翰重生的那一天，他的确改变了一天。他从前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牛津人，而且是一个圣品，而且是国家教会的高等的圣品，高高在上。他还做了传教士，他居然没有遇见主。外面他都懂得，道理他都知道，他也有那个敬虔的牲口，但是呢，他说就是那天晚上，可以说他重生了一次。那天晚上，你看圣灵完全改变他。那不光如此，没有几个月以后，很稀奇，无独有偶的，他的弟弟也发生类似的经历，然后圣灵就借助这两个兄弟。就把福音的火就烧遍了整个的英国，所以我们真是很感谢主，这是圣灵所做的，这是实在是可以说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是很稀奇的，就是借助罗马书。那不要忘记，这一次不光还不是罗马书，还是谁呢？还是马丁路德对罗马书的注解。但是不要忘记，如果马丁路德没有读过罗马书，如果马丁路德没有在那个梯子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就不会有罗马书注解，罗马书注解没有就不会有他的序，没有他的序，那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圣灵能安排这么多，你看见就带进来了很大的福气。所以我们真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主。你看见说整个，所以有一个弟兄说的很好，就是 Godeps 说的好，他说大概是这样。在每一个教会一个伟大的属灵复兴的背后，你多多少少你会觉得和对罗马书的认识有关系。我想这句话一点都不是夸张。我们现在说到中国的复兴，我们说到中国主在过去大概50年的工作，我想我们一定要承认，主在中国的的确确做了一些事。中国可以说拜了5000年到6000年的偶像，但是感谢主的，的的确确主在过去的50-60年，在中国做了一些的工作，是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当然，现在我们所看见是更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有一些种子种下去，那么今天果然是开花结果。我们所得的属灵的帮助，多半都从西方来。换句话说，这个福音当初，如果讲的整个的中国的福音当初呢，是从一个山东登陆，一个从福建，所以传教士呢，他们的的确确把福音送给我们，我们的确要为主来感谢主。那么而且呢，他们也把些属灵的供应给我们。那如果圣灵 得着中国的教会，如果圣灵得着一些性命的话，那么圣灵一定可以做一个工作，就是借着主在中国所学的、所得着的，能把那个帮助能再送回西方去。我想，如果你能看见主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想到说，这个必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不可能。换一句话说，无论如何，就是科技来说，我们当然是落后的；就是属灵的世界来说，我们当然，我们的福音根本就是西教士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他们的确历经了千辛万苦，福音终于到了中国。那么我们也从他们的手里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没毫无疑问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也经过多少年的风雨飘摇，我们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学了那么多属灵的功课，你把这些属灵的功课，把它所有的结晶，把它写在一起，放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中国的教会对于西方，对于整个今天的世界，能不能产生一定的贡献？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说，这个和罗马书就发生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到今天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他们承认有一本书是从中国去的，有一本书是中国人写的，有一本书是中国人讲的，有一本书的的确代表中国对于这个整个的世界，西方世界属灵的贡献。如果当初是西方帮助了东方的话，那么也许有一天主能借着一些属灵的帮助能带回到西方去，不一定是很大的贡献，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你能产生一定的贡献。所以我现在所说的就是，那就是说，现在你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你无论到哪个图书馆，你无论到哪个书店，你一定会找到一本书的，这本书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英文是 Normal Christian Life。那么 Normal Christian Life 是谁写的？ Normal Christian Life 是尼托生写的。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当然对于尼弟兄和当初在大陆的一般弟兄，当然他们也许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当初这个出版这个正常基督生活的那个出版社叫 CLC。那么我们在当时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们 Norman Grubb 是个很有名的爱主的弟兄，那么根据他的感觉，觉得这本书应该是教会历史中间的古典名著，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到现在呢，我们说过，尼托生的著作有很多地方引起争议，没有错，但大家公认的，毫无疑问的， 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基督生活这一本书，不光是他的代表作，而且呢，可以说是一本古典名著。那么我们在这本书不是一个很软性的书，但是据我所知道，我据所知道，现在应该要超过100万本。我们知道大概二三十年前我已经做过调查，已经是60万本。所以像这样比较有深度的书，现在可以说已经深入西方的世界。那么现在年轻一代也是这样，所以很稀奇，很稀奇的事。那么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意义，就是当尼弟兄失去自由以后，他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给西方的世界一些帮助，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晓得。我们知道在教会，我们知道在神学里面有一门学问叫做救恩学。那么有的人就告诉我们，有的懂得神学人就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尼托生的正常基督生活严格说来就是救恩论，但在这么多救恩论的里面，没有一本书能像这本书讲得这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做学问人，做教神学教授人，他可以把救恩论讲得清楚，但是问题不一定有人能听得懂。许多好的教授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是好的，就是不一定完全受人欢迎，他学问很好，没有错。但是现在你看见正常基督这本书这个特点在哪里呢？他就是把神学院里面的救恩论，他就是把罗马书能够讲的乡下人能听得懂。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当初在中国，当弟兄们出去做工的时候，他一定要对乡下的弟兄姊妹讲。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你如果真的懂得相对论的话，你要到马路上去解释给人看什么叫相对论，你就真懂了。 那今天你真的读罗马书的话，你不是在神学院的教室里面告诉学生什么叫罗马书，你要到马路上去，那些乡下人没有读几个字的，你要告诉他罗马书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毫无疑问的，为什么这一本书能够叫许多人得到帮助呢？因为事实上它就是罗马书，就是讲罗马书。而事实上呢，它就是，而且罗马圣，我们叫神学院里面这个救恩论的这一门课，基本的教科书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你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能够讲得连那个连这个一般的这个乡下人都能听得懂，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和当初中国的环境有关系。所以等到弟兄们下乡去的，他们把这些真理，把罗马书介绍给他们的时候，那么你看，慢慢他们就能用最简单、最浅显的话，叫很多人就能懂。换一句话说，罗马书是一本很深的书，但这里有弟兄们把它消化了，然后呢再供应出去，那么历史能够做见证。当你弟兄还是自由的时候，这本书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晓得有这本书。那么就是当尼丁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以为是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他对于世界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你看，就在那个时候，那么主就叫这本书呢，就能叫全世界就得着帮助。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对于罗马书的认识，我们知道说这本书的的确确有很大的帮助，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在我内容实在说来就是罗马书，但是能够把它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能够叫人有印象，就好像这个穆安德烈的《至圣所》。穆安德烈《至圣所》为什么是讲希伯来书里面最好的一本书呢？就是因为它是讲给乡下人听的。乡下人如果能懂，大家一定能够懂。那么尼托生的《正常基督生活》，严格说来就是罗马书的前面八章，很清楚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把这本书再看一下。那这个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如果说对于西方的基督徒世界，那中国人能有一点点的贡献，而且这些贡献能够有举足轻重，而且大家公认说它是会是一本经典之作，能够流传久远的，那毫无疑问的，那这本书是给是带来很大。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见说，过去几十年，主借着许许多多像王明道弟兄，像还有像宋尚杰博士，还有许多像贾玉明兄等等等等，你看见说他们的确像种子一样埋下去，结果你看见说今天慢慢就开花结果。那么不止中国的弟兄姊妹得着属灵的帮助，现在你能看见说像这样的像正常基督生活像这样的书，即便你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你看见很多人能够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弟兄，你弟兄乃是骑在别人的肩膀上，巨人的肩膀上，好像看花车游行一样，你才看得更远，能看得更清楚。那么毫无疑问，他是骑在马丁路德、骑在奥古斯丁、骑在本人约翰这许许多人的肩膀上。那么当然他自己也经历罗马书里面所经历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很清楚你看见说圣灵的的确确借着这本书改变了不知道多少人，然后他们在经过时间，经过各方面的圣灵各方面的雕刻，然后呢他再来供应。那现在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有幸的一班人，在21世纪，我们看你，我们可以骑在许许多人肩膀上，我们所得着的都是永生的。那么再加上我们在主面前所经历的，那么这样我们希望说这一次也许我们对罗马书能有更深更透彻一点的认识。我们相信呢，教会主今天仍旧，圣灵今天仍旧工作，圣灵怎样在奥古斯丁身上做，在马丁路德身上做，在威斯利约翰身上做，本人约翰身上做，在中国做工，我们相信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是最基要的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书。所以但愿呢，圣灵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渴慕，我们不一定像古教父一样 一个礼拜也许读两遍的，两次两遍的罗马书，但是最少这一卷书但愿能够深刻的印在我们心中。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没有了，我们今天说到这里，那明天下午我们再去，我们低头一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止在教会历史上工作，你在西方工作，你也在东方工作。今天你在这个宝岛上要做你奇妙的工作，你把我们这些人聚集在这里，我们实在不配得，我们实在觉得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你愿意把这卷书再向我们开启。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身中心中有一个祷告，但愿这本书不只向教会中许许多多你的儿女开启，但愿这一个周末也对我们开启。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若不是你恩待我们，这本书就是封闭的书。我们求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头脑，但愿主啊能带我们进到深处，但愿我们从深处来读这本书，也让你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现在我们散去，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去，也保守弟兄姊妹平安回到他们的家中。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周末再把我们聚在，紧紧地把我们团在一起，让我们有同样一个意向，同样一个心智，我们同样有一本书。但愿你的书，你的话深刻印在我们心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
阿门。